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一章八至十六节的内容，我们先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一章十七至二十一节的内容。读完了《撒加利亚书》一章八到十六节，或者有人会说，神的异象当中所出现的马到底象征什么呢？根据这一卷书一章十一节的记载，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那个人是耶和华的使者。马和马的颜色都是神介入世界管治的象征来的。对于各种颜色的意义，虽然很难去确定，不过红马就经常和战争有关联，而白马就代表胜利。根据经文的记载，神永远顾念祂的子民，神的使者看到地上的各国都安息平静，唯独以色列仍然被欺压受到藐视，但是神正在部署要改变这种状况，祂释放祂的百姓，容许他们归回本国，重建神的圣殿。先知预言以色列人要被掳七十年，结果呢真是应验了。根据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十一节、二十九章十节这些地方的记载，七十年是神下命令以色列人留在被掳之地的年数来的。这个期限已经到了，咁神嘅使者就求神采取行动，成全神所应许嘅，让佢嘅子民可以返回耶路撒冷。读完呢段经文，或者有人忍唔住会慨叹话：艰难当中有从神而嚟嘅安慰啊，仲有乜嘢比呢件事更加温暖人心嘅呢？神嘅子民被掳到巴比伦受惩罚七十年。不过在撒加利亚书一章十三节，神就讲出安慰和保证的说话。根据何西亚书六章一节记载，神应许只要百姓归向祂，祂就会医治他们。今日当我们受到伤害，生活担子很沉重的时候，只要全心归向神，神必定能够医治我们，安慰我们。或者有人会说，见到列国加害过分，为什么神却是好像无动于衷的呢？其实呢，根据圣经的记载，外邦列国加害神的子民已经超过了神的定义。神并不是没有力量去阻止他们，而是要使用这些国家惩罚犯罪的百姓。当列国竟然想消灭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时候呢，神就要干预了。根据圣经的记载，每当有人拿着粮尺或者准绳的时候，就代表神要直接采取行动进行干预。现在呢， 以色列先至由70年被掳的奴役生活当中返回故土。神就怜悯他的百姓，怜悯那些愿意归向神的人。地上的万国他们必须明白，除非耶路撒冷有和平，否则这个世界永远都不会有和平的。以色列是世界和平的关键。虽然那里现在越来越繁荣，大型建筑物越起越多，但是以色列人还未曾有真正回转归向神。他们是已经回到自己的土地重建城市。犹太人的复国运动的确很真实。虽然他们依然还有很多人分散在世界各地，不过他们依然是不信，还要继续地忍受迫害。耶路撒冷的和平是世界和平的关键。你只要去看回过去的历史，你就可以知道了。耶路撒冷在未来的预言当中是具有关键性的地位的。诗篇132篇13-14节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诗篇78篇67-68节亦都说，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神讲到耶路撒冷是他所爱，我自己呢并不喜爱今日的耶路撒冷，那里对我呢并没有吸引力。不过有一日，神要令到那个地方成为美好。虽然今日神的审判是临到耶路撒冷，但是神依然深爱这个城市。神说，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当时神殿的重建工作就因着百姓不殷勤的信仰而一直的拖延，见不到进展。撒加利亚的信息就应许圣殿将要重建于耶路撒冷，这样为以色列带来了莫大的安慰。撒加利亚书1:17经文记载，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城邑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这节经文是指向未来的，所以百姓要行在神的计划和安排当中，一直的延伸到未来。而这节经文同样可以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你和我现在努力去做的事情，在永恒里面有没有价值的呢？你现在做什么？由今日计起，十年之后，100年之后，100万年之后，你所做的事还有没有价值的呢？我们所做的在永恒里面有没有价值？我们必须将这一点牢记于心。这节经文描述耶路撒冷的恢复和锡安的繁荣，不单单是指人类历史上的耶路撒冷和锡安，同时亦都是预言性的信息，令人仰望基督的教会、神国度的成就，以及神的百姓将要得到的永恒拯救。跟住落嚟，我们继续来看神给撒加利亚的第二个异象。撒加利亚书1:18-19节经文记载，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我呢将四个角的异象视作为一个异象，而四个象人的异象呢亦都看成为另外一个异象。大多数解经家会将这两个异象合在一起，作为呢同一个异象来解释。不过我不认为这样解释是对的。撒加利亚见到四角 分散在耶路撒冷、犹大和以色列，亦都分散在北国和南国，各象征外邦的统治者。但以理书七章二十四节记载，至于那十国，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同样的，启示录十七章十二节亦都说，你所看见的那十国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从这些经文来看呢，国象征外邦的世界强权。撒加利亚所见到的这四个国就象征外邦的世界强权。这样到底是指哪些国家呢？我觉得呢，这里所讲的是指分散以色列人的四个外邦强权，分别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神在下一个异象当中呢，是会讲得很清楚，这四个国都要被对付。根据《申命记》三十三章十七节，《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三节，《诗篇》十八篇二节和七十五篇十节的记载呢，国是指到权势和繁华，象征傲慢和力量。四国就是指在历史上侵略过以色列、虐待过神子民的四方仇敌。亦都有学者认为，这里是指当时强盛的亚述、埃及、巴比伦、波斯这四国。其实呢，亦都无需针对性的和具体的国家来互相联系。因为无论哪一个时代，其实都会存在着一些苦待神子民的势力。国是青壮公牛的力量，因此就象征不可抵御的力量。考古学家发现，在石器时代，居住在小亚细亚的人会收集牛角，用来作为座椅的装饰，亦都会使用成为靠枕。这些角是狩猎的成绩，代表着得胜的力量。在摩西的祝福当中，同样以比斗的公牛来到形容约瑟家。正如《申命记》三十三章十七节所讲，他的角是野牛的角。在胜利的时候，角就会高举起来，在失败的时候，角就会被斩断。用作一些比方的时候，这个字经常会是一种复数的形态，而不是通常配成一对的双数形态。祭坛上人工所做的角就是这样了。而撒加利亚书一章十八节当中亦都是这样用的，所以先知是见到四个单角，或者是在活的动物头上，因为他们会受到惊吓。第一个异象当中没有提到马的骑士，同样呢，这道动物的头和身体就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了。虽然先知或者可以自己去解明这个异象的含义，而无需别人的帮助，但是先知是相当谨慎，所以他要求解释。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国，是不是正是指四个特定的国家呢？这种解释方法相当吸引人，而教父的注释就是这样去讲的。但是这里的四是代表反对的全面性，正如第八个异象当中，它是指四面八方。犹大、以色列、耶路撒冷这个顺序呢，亦让人觉得意外，因为在历史上第一个被掳的呢是以色列。撒加利亚是想到被掳之后分散在各地的全民族，正如他认为是全地的异教世界造成了他们的分散。
中环圣经教导 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来到第三个异象，是四个象人的异象。他们被称为象人，是指他们是有技术的工人、工匠或者铁匠，因为铁匠是要受过训练的。撒加利亚书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记载，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作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国，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国，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国。工匠是指奉差遣来击杀犹大仇敌的人，即是击打的四国。由此可见，无论敌人几咁强大，神都会差遣更强大的使者来施怜悯给他的百姓。先知撒加利亚说，他们来做什么？意思是这些有技术的工人到底在这里做什么？神就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的国，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国，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国。那毫无疑问，这个是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的最令人稀奇的预言之一来的。这四个铁匠所指的到底是哪个呢？真的会让人有很多联想。有些学者就认为，这里是象征神所使用的超自然方法。不过我就不认同这种看法。铁匠或者是工匠都是一些懂得建造的工人。有一位学者写过一本叫做《撒加利亚书注释》的书籍，在书中他就说，四国是象征四个连续的世界帝国，横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提到的外邦人的时期。所以呢，这四个铁匠必定亦都象征四个连续的世界强权。神就是这样使用了这四个世界强权来到去对付那些打倒神百姓以色列的敌人。以下呢，我就摘录这位学者在他注释书当中所写的内容。他说，根据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一到四十五节和七章二至十三节的记载，撒加利亚讲到的预言是和外邦人的时期有关，这样和但以理的预言呢亦是一致。三个国，一个跟着一个，在神所使用的仆人手下得着惩罚。而第四国，即是最后一个国呢，就要被基督再来的时候所建立的国度来到去击倒。根据诗篇第二篇一至十二节记载，神的敌人就是神百姓的敌人，是要被击碎。即是说，第一个国巴比伦会被第二个国马代波斯击倒，于是呢，马代波斯就成为了第一个匠人。第二个国马代波斯是会被第三个国希腊所击倒，于是希腊成为第二个匠人。第三个国希腊就会被第四个国罗马击垮，于是罗马成为第三个匠人。至于第四个国罗马，这个是最恐怖的国家，它不会成为匠人。在末后的日子，它会起来以十个国家的形式出现，最后就被第四个匠人所毁灭。第四个匠人就是再来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建立的千禧年国。正如启示录十九章十六节那里所说，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如果你研究罗马的历史，那你就知道罗马其实不是被外力所摧毁的。 根据预言，罗马帝国将会再次复兴。他并没有死，只不过是分裂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内部腐化。有一个人就是敌基督，是会出现的。他要来恢复罗马帝国，成为世界的独裁者。那么谁会消灭他呢？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就会消灭他了。因此第四个像人，或者说第四个的木像，就是象征基督。当大灾难时期结束的时候，基督会再来，他是消灭罗马帝国的那一位。希望这样帮助到你能够去明白研读整本圣经是几咁重要的事。正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所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议解说的，即是说我们不能够只是按照字面来解释圣经，我们要符合神伟大的计划，这样才行。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是拿撒勒的木匠，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又是以木匠的身份要击倒世上的独裁者，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以耶路撒冷作为他国度的中心。四个匠人显然是对应四个国的。翻译做匠人的这个字是一个常见的名词，意思是工人，而我们可以由上下文去判断他们的职业。至于他们是怎样执行任务呢？这里并没有说得很清楚。不过匠人所用的重锤，就是这个异象当中呢相当合适的工具。这一次先知不再问他们是谁，而是问他们的作用是什么。将他们掳走的仇敌已经被制服，纳入了波斯版图。神的匠人就是波斯的军队，他们斩断了角。天使的回答呢，我们最好解读为那些是国，那就和这些匠人呢彼此相对。打散犹大，希腊译本会加上以色列，有些抄本呢还加上耶路撒冷和以色列。 NEB 版本很武断地翻译成犹大和耶路撒冷，令到第二十一节和第十九节的译法去平衡。但是相关的异象是已经由过去转至为现今的。前一个帝国巴比伦是由国所代表，而所对应的象人波斯大帝国呢就已经将巴比伦推翻了。这些画面传达出一个真理，就是无论仇敌几咁可怕，只要是神的子民受到威胁，就必定会有另一个敌对势力兴起，并且得胜以色列的仇敌。这些匠人来威吓他们，或者击溃他们。由上下文来看，列国不但被威吓，亦被击败。无论是眼前抑或未来，所有可能的仇敌都不会例外。列国势力的兴衰，还有权力平衡时期所发生的战役，都是执行神的旨意，将举起角，藐视神的权势加以推翻，让神的子民得益处。虽然不断有厉害的胁迫和羞辱的临到，不过他们必须看见他们恐惧的仇敌将要一败涂地。这样这个异象又加强了第一个异象的保证了。结束这一章之前，你要留意这十个异象都是带着重要的真理。真理就是第一，神和以色列国的关系未曾结束。第二，每当神提到以色列、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时候，神所指的是地理位置。神拣选百姓的唯一方式是在基督里面。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哪种肤色，亦无论你行到人生哪个阶段，只要你在基督里面，你就是得蒙拣选的，是在他爱子里面蒙接纳的。除非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否则我们属于哪一个国家都没用的，就算我们是以色列人都没用的。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记载，我们是等候一个家乡，是在天上的。有一天这件事会应验，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神会信守他给以色列的应许，神对他们是信实的，对教会也是信实的。 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的异象呢，就预言到在撒加利亚的时代，以色列余民要重建圣殿和耶路撒冷。不过预言并没有在这里结束，撒加利亚以及其他的先知都是一样，他们期待末世的来到，希望能够在千禧年见到耶路撒冷和圣殿的重建。到那阵时，沙漠要好像盛开的玫瑰花一样，沙漠会开满花，主要亲自住在耶路撒冷。虽然我不喜欢今日的耶路撒冷，但是当主住入去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爱上耶路撒冷。不过我们是不会住在那里的，因为新耶路撒冷才是教会的家。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